你好，非常高兴你能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这次对一手资料的深度探索。
没错，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讨论。
今天我们要潜入的资料库其实是一份刚刚发布的沃尔玛2026财年第四季度高管财报电话会议实录。哦对，还有他们随附的财务数据幻灯片。
听起来是不是像一堆特别枯燥的商业报告？
哈哈，对，很多财务数字，对吧？但我向你保证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会让你对日常购物的认知产生彻底的颠覆。
确实是这样，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想想一下，当一家公司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突破了惊人的7000亿美元大关，而且同增长大约5%的时候。
7000亿美元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是的。它其实早就已经不再是你印象中那个推着购物车闲逛买打折日用品的超级市场了。
早就不是了。
我们要探索的是这台庞大商业机器背后全新的甚至有些科幻色彩的赚钱逻辑，而这关乎未来你我购物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完全同意。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当我们谈论一年7000亿美元的体量，而且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庞大到有些超现实的数字。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不被这个顶层数字迷惑，而是去仔细观察这份财报的底层架构，你会发现一次极其深刻的结构性重组。
结构性重组。
在，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零售商眼光去看待这家公司了。7000亿美元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卖出了堆积如山的卫生纸啊、麦片啊和烤肉架。
那代表什么？
它代表着一个由极其复杂的全球自动化商业供应链、海量消费者数据网络，还有高科技履约中心完美咬合的生态系统。
哇，生态系统，没错，这正是我在看第四季度业绩数据时最直观的感受。
你注意到了哪些数据？
我们可以先看看那些超出华尔街预期的硬指标。第四季度每股收益达到了0.74美元。然后总应收达到了1889.1亿美元，同增长了5.64%，
非常强劲的增长。
是的，但让我真正盯着屏幕反复确认的，其实是它的业务结构变化。全球电商销售额激增了24%，
这是一个飞跃啊！
对，而且现在电商已经占到了总销售额的23%，你能想象吗？就在2年前，这个比例还要低550个基点。
也就是跌了整整5.5个百分点。
对的，
在几千亿的盘子里，2年内实现5.5%的结构性转移，这是一个极其暴力的加速过程。
怎么个暴力法？
这就触及了这份资料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全渠道战略，也就是 Omnichannel 在物理世界里的重塑。
这个词以前经常听到。
对，在过去的零售业语境里，全渠道经常被当成一个放在 PPT 里装点门面的好听词汇。
哈哈，无非就是我们既有实体店，也有个能下单的网站嘛。
没错，但在这份财报中，全渠道被赋予了极其硬核的物理意义。
我正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电商占比越来越高，那全美国这5200家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庞大实体资产，难道不会变成沉重的包袱吗？
这恰恰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
怎么说？
他们把这些曾经可能成为包袱的庞然大物变成了距离消费者最近的前置仓。
前置仓？
对，当你今天在线上下单购买一瓶洗发水或者一台微波炉时，这件商品大概率根本不是从几百公里外的荒郊野外的大型仓库发出的。
那是从哪儿来的？
是直接从离你家可能只有3个街区的那家实体门店里，由员工拣货并直接派送的。实体店不再仅仅是供人闲逛的物理空间了，它们变成了急速物流网络的核心节点。
我的天哪，这就完全解释了财报里的那个惊人数据。
哪个数据？
文件里提到，在美国市场，使用3小时内急速达服务的客户，同增长了整整60%。
60%？
60%的跳跃式增长啊，这意味着消费者正在疯狂地习惯这种极致的速度。不过这种对速度的渴望仅仅是美国市场的特有现象吗？
完全不是。事实上，在物理速度的内卷上，美国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在努力追赶。
追赶谁？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市场，速度的竞争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如在印度市场，沃尔玛红库的 Flipkart 已经在30多个城市实现了15分钟内送达。
15分钟？这比我点个外卖还要快得多呀。
是的，而在中国市场， 情况就更具有前瞻性了。
中国市场的数据怎么样？
第四季度，中国市场的电商销售额增长了 28%， 而且电商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50%。
也就是线上比线下买的还要多了。
没错，更夸张的是，在中国有 70% 的同城当日达订单是在一小时内送达的。
哇，70%的订单一小时内送达。
对，也引出了一个与正在收听这次解析的你息息相关的问题。
什么问题？
当你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种想要什么，哪怕是一把葱或者一个充电线，一小时内立刻就能送到门口的便利性，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改变了你对公物的预期的？
绝对的，我们的耐心正在以分钟为单位被重新定义。
确实如此，以前网购等个三天觉得很正常，现在如果下午下单晚上还没到，我可能就会去查物流状态了。
哈哈，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种极致的履约能力背后得需要多少人力和算力去支撑？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这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我们在资料中看到的另一个高频词，人工智能。而且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啊。你看到了什么？
财报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他们与 OpenAI 和 Alphabet 合作开发的 AI 购物助手，叫做 Sparky。
没错， Sparky 它绝对不是你以前在各种 APP 右下角看到的那种只会回复请重新输入关键词的客服机器人。
哈哈，那种机器人很让人抓狂。
Sparky 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商业逻辑转变。
资料里的数据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大约有一半的沃尔玛 APP 用户已经使用了 Sparky。而且最关键的数据来了，
请说。
使用 Sparky 的客户，他们的平均客单价，也就是他们一次性买单的订单总价值，比那些不使用 Sparky 的客户高出了大约 35%。 35%， 这个提升是非常惊人的。
这太惊人了，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这就是从传统的搜索式商业向代理式商业的范式转移。
代理式商业 Agentic Commerce。
对的，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过去的购物逻辑充满了摩擦力，你需要自己去拆解任务。
怎么拆解？
比如你要去露营，你必须在搜索框里分别输入帐篷、防蚊液、睡袋、便携火炉。
是的，一件一件搜。
你需要自己把这些拼图拼凑起来。但在代理式商业中， AI 理解的不再是关键词，而是你的意图。
啊，我懂了，就像财报电话会议里举的那个生动的例子。
你说的是哪个例子啊？
如果是以前的我，为了给女儿办一场8岁生日派对，我可能会开着15个网页达标，不仅要比对价格，最后还大概率会忘了买生日蜡烛和纸盘子。
哈哈，完全能想象那种手忙脚乱的场景。
但现在我只需要用大白话告诉 Sparky， 我要为我女儿办一场8岁生日派对，主题是太空探索，预算是100美元。
完全正确， Sparky 会基于对你过去购物习惯的了解，当前的库存状况，还有海量的商品关联数据，在几秒钟内自动生成一整套包含气球、纸盘、零食和礼物的购物方案。
几秒钟搞定。
它不仅消除了你搜寻商品时的脑力负担，还能极其自然地进行交叉推荐，
顺便让你多买点东西，对吧？
对，更重要的是，当 Sparky 为你构建好这个完美的购物栏，并且你点击确认后，沃尔玛庞大的线下网络会立刻接管，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实体店前置仓。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体店前置仓瞬间启动，将这些 AI 生成的虚拟订单转化成几小时内的急速配送。
这个闭环太可怕了。
所以 AI 在这里不再是写在新闻稿里吸引眼球的噱头，它是实打实的提高了订单转化率，让消费者的购物栏变得更大，并且直接转化成真金白银的商业利润。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给每个消费者免费配备了拥有读心术而且效率极高的私人购物管家。
非常贴切的比喻。
但是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
什么矛盾？
投入顶级的 AI 大模型，加上我们在前面聊到的15分钟一小时急速配送，这些全都是极其烧钱的重资产业务啊。
确实非常烧钱。
如果他们在这上面花了这么多钱，哪怕我多买了35%的商品，扣除高昂的物流成本后，他们真的还能赚钱吗？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商业直觉，也是这份财报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秘密所在。
哦，
这正是我们要深度剖析的核心隐藏的利润引擎。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通常的认知是，超市吗？就是通过极低的价格进货，然后加价卖给我，赚取商品差价。
对啊，低买高卖嘛，这不就是零售的本质吗？
但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无情地打破了这个传统认知。
打破了。
本季度，沃尔玛的营业利润整体增速达到了10.5%。
10.5%。
这不仅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更是达到了它销售额增速5.64%的两倍以上。
我的天，花了那么多钱搞极速达和 AI， 利润增长居然是销售增长的两倍，这钱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就来到了财报中最惊人的一个高能数据点。在这个季度，广告收入和会员费收入加起来竟然占到了沃尔玛总营业利润的近1/3。
1/3？一家靠卖日杂百货起家的公司，有1/3的利润根本不是来自卖商品本身的差价呀。
没错，非常震撼。
让我们赶紧详细拆解一下这些隐藏的引擎。首先是广告业务，财报显示全球广告收入暴涨了37%，
这个增速非常可怕。
而美国本土的广告网络，也就是 Walmart Connect， 更是增长了41%。
是的，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笔非常有意思的收购，他们刚刚把著名的电视品牌 Vizio 完全并入了麾下，而且 Vizio 立刻给他们带来了3位数的广告增长。
嗯，
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卖电视怎么就变成卖广告了？
这就是生态系统的降维打击。当他们收购 Vizio 时，他们买的根本不是几块液晶屏幕。
那买的是什么？
是直接买下了一个通往数千万美国家庭客厅的入口。当你用 Vizio 智能电视看流媒体节目时，系统可以追踪你的偏好。
这点我可以理解，很多智能电视都有这个功能。
但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口味薯片的广告，而你恰好又是沃尔玛 APP 的用户，这个数据链条就彻底打通了。
哇，连上了。
广告商愿意为此支付极其高昂的费用，因为沃尔玛不仅能展示广告，他还掌握着距离消费者购买按钮最近的数据，
甚至能证明我买了。
对，他可以直接证明你看完广告后确实在半小时内下单买了那包薯片。
这太绝了，等于把收银台直接搬进了我的客厅啊。那第二个引擎呢？会员服务。
会员服务同样表现抢眼。
我看到全球会员收入增长超过了15%，其中中国山姆会员店的增长非常亮眼，超过了35%。
中国市场的表现一直很稳健。
而在美国本土， Walmart Plus 会员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他们还推出了全新的 OnePay Cash 返现信用卡。
会员制的本质其实是锁定。
锁定？
对，当你为了享受我们刚才提到的免运费极速达，或者使用 Sparky 的无缝购物而支付了每年的会员费后，你的心里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好像确实会这样。
你会下意识地觉得，我要尽可能多地在这里买东西，这样我的会员费才回本。
哈哈，典型的沉没成本心理。
同时，配套的返现信用卡进一步降低了你离开这个生态的意愿。
是的，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心理学闭环。除了广告和会员，财报里还强调了第三个利润引擎，第三方市场
Marketplace。
对，数据显示，第三方卖家使用沃尔玛履约服务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52%，而且像时尚、厨具、家具这些非标品类的增长都超过了40%。
这标志着它正在成功的向平台化转型。这里的商业现实非常骨感。
怎么骨感？
他们意识到，与其自己花钱进货，承担库存风险去卖一根香蕉或者一件衣服，不如把自己的网站流量、极速物流网络和仓库空间开放给全世界的第三方卖家，
让别人来卖。
对，卖家把货存到沃尔玛的仓库，为了排在搜索前面，卖家还要向沃尔玛买广告。
沃尔玛就像一个烧租的房东兼高速公路收费站啊。
没错， 这种业务的边际成本极低，所以利润率包得惊人。
所以听到这里的你，不妨回想一下你最近的购物经历。
嗯，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你在手机上下单，为了免运费而购买了会员，或者在结账前看到一个刚好是你需要的推荐商品，这其实是广告，然后顺手点进去凑单时，你其实正在成为这种高利润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是这样的，
你不再只是购买了一件商品，你是在为这台精密仪器的三大高利润引擎提供燃料啊。
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了极其光鲜的 AI 大模型以及利润丰厚的广告和平台业务，但我们绝不能忽略一个物理现实。
什么物理现实啊？
支撑这一切虚拟数字跳动的依然是幕后极其繁重重资产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这份资料揭示的另一个硬核维度，自动化机器与人类员工的交织
供应链。
对，为了实现这一切，它的后勤供应链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
确实，财报里有一个关于库存的数据让我非常吃惊，在销售额强劲增长 5.64% 的同时，他们的库存仅仅增长了 2.6%，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指标，
这大约只有销售增速的一半啊。在庞大且复杂的实体零售业里，能把库存压得这么紧，同时还能保证急速发货不缺货，这简直堪称衣服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绝非偶然，而是归功于他们对自动化技术破釜沉舟般的投入。正如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披露的细节，这可不是小打闹的升级呀，
那是大动作了。
他们正在淘汰那些在仓库里轰鸣了20到30年的老旧传送带系统。
取而代之是什么？
全美大约60%的门店现在都在接受来自全新自动化配送中心的货物，并且有50%的电商履约中心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等等，如果是高度自动化，那他们庞大的员工群体呢？那么多收银员和理货员怎么办？
员工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武装起来了。
武装起来？
在门店端，1500万名美国员工现在都配备了最新的手持智能设备，这些设备结合了计算机视觉技术，
也就是能识别商品的图像技术。原来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当 Sparky 为你一秒钟生成购物清单时，系统有绝对的底气向你承诺3小时内送到，因为算法和带了机器人视觉扫描仪的员工确切的知道那包纸盘子此刻就静静地躺在3号货架的2层。
机器和算法负责极高的效率，那站在收银台另一端的消费者呢？在这份财报中，我们能看到真实的消费者的钱包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稍微有些沉重的话题。
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大家都很关心。
从沃尔玛海量的数据反馈中，我们可以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下消费者阶层的严重分化。
分化成什么样了？
管理层客观地指出，他们主要的市场份额增长其实是来自于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收入人群。
有钱人也开始来买便宜货了。
这部分人开始更多地在沃尔玛购入，寻求性价比。
那中低收入人群呢？
对于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财报里非常坦诚地指出，这部分消费者的钱包依然非常紧绷，
生活压力还是很大。
许多家庭甚至依然在靠工资支票度日，对每一每分都精打细算。但极其有趣的是，哪怕预算如此吃紧，数据依然显示，这部分人群同样极度看重我们刚才聊到的便利性和速度。
大家都很累，所以更愿意为方便买单。面对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消费者画像，他们是怎么应对的？
依然是回归他们的老本行，通过极大规模的供应链优势来压低价格，
也就是天天平价策略。
财报显示，在美国市场，他们采取了被称为主动降价的策略，降价商品的数量达到了6200件，同比增长了23%。
这个数量很庞大。
这种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目前他们观察到杂货类的通胀已经大幅降温，整体同店的通胀率仅为正的1.1%。可以说，他们正在试图用极致的效率来平衡各个阶层因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
那么，站在7000亿这个历史性的节点上，这家巨头的管理层对未来的一年是怎么看的呢？财报给出了他们对2027财年的前瞻指引。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可以总结为谨慎的乐观。他们预计明年的净销售额将增长3.5%到4.5%。而营业利润将增长6%到8%。
你注意到了吗？ 利润的预期增速依然明显高于销售的预期增速。
是的，又是一个两倍的关系。
这说明管理层对广告、会员和第三方平台这些高利润引擎的持续发力抱有极大的信心。不过，作为一份严谨的财务报告，他们也向投资者透明地指出了未来一年客观存在的商业阻力。
对，我看到了一个被明确量化的变量，是一个被称为最刚公平价格的要价法案，简称为 MFP。
这个法案的影响不小。
对于不太熟悉医疗政策的听众朋友，这个 MFP 法案具体是指什么？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探讨这项立法的政治背景或者政策层面的对错，仅仅从客观的财务模型角度来看，这项法案实质上是对部分处方药的利润空间设定了上限，
也就是限制了药品的利润率。
对，对于拥有庞大药房业务的沃尔玛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药房部门的利润率将被强制压缩。
这个影响大概有多大呢？
管理层在模型中测算，这项规定的实施预计会给他们全年的整体财务表现带来大约10个基点的阻力，也就是1%的阻力。
明白。
这是一个他们在做全年战略规划时必须计入考量并寻找其他途径来弥补的宏观既定条件。这就是一份客观陈述。
是的，这就是商业世界里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变量。我们只看数据不站队。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解析，
你会怎么总结？
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发迹于小镇的传统零售巨头，不仅没有在残酷的时代浪潮中被淘汰，相反，透过第四季度的份厚厚的财报，我们看到它已经成功蜕变为一家科技巨头，
一家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巨头。
对，由高度自动化供应链和技术视觉支撑，并且利润源源极其多元化的全渠道科技巨头，连1/3的利润都不靠卖货差价了。
他重新定义了物理门店的价值，将其变成逻辑网络的心脏，并且通过像 Sparky 这样理解人类意图的 AI 助手，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你我消费的决策过程。
没错，而在这个庞大且运转精密的商业生态系统中，正在收听这次解析的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
我们每一次 online 线下单，每一次为了省时而选择极速达，每一次与 Sparky 互动并采纳他的交叉推荐，
甚至只是坐在客厅里看着 VEGO 电视，
其实都在用我们最真实的消费数据和钱包不断地喂养、校准和塑造着这个还在不断进化的超级系统。
这也引发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把它作为今天留给你的终极延伸思考。
请说。
基于我们今天拆解的一切，随着 AI 购物助手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了解你的生活轨迹、你的家庭结构，甚至是你的情绪周期，
细思极恐啊！
再结合他们近乎疯狂的极速自动化配送能力，他甚至可能比你自己更早知道你明天或者下个星期的某一天需要买什么。
然后呢？
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购物这个词所代表的那个主动的需要你花时间去搜索、比价、做决定的行为，会不会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消失。
它会不会变成一种完全隐形的，像家里的自来水和电一样，由 AI 在后台默默预测并自动补给的背景程序？
哇，一个连去购物这个概念都被彻底抹除的全自动补给未来，听起来既不可思议，又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硬核数据而显得近在咫尺。非常感谢你能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对一手资料的深度探索。希望下次当你在手机上将商品加入购物货，或者在店里看到那些手持扫描仪忙碌的理货员时，你能带着今天这个全新的透视商业底层逻辑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看似平凡的日常。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